第三十集，当时的日本国内最为通晓洋务的是陆奥重光，不过他身患肺病，正在乡下静养。当伊藤博文发出邀请时，陆奥重光起初面有难色，最后架不住伊藤的再三邀请，终于答应出山相助，出任伊藤博文内阁的外相。陆奥重光扭扭捏捏，不是摆臭架子，而是肺病真的很重，怕自己命不久矣，以致辜负对方的知遇之恩。在应允伊藤博文后，他把自己的主治大夫请到家里，开门见山道：请您坦白地告诉我，凭我的身体状况还能活几年？主治大夫是日本最有名的医生，他坦诚相告：以我的推断，大概还能活三年。陆奥重光如释重负：三年，可以活三年，够了。三年，他有绝对把握扳倒大清，振兴日本。身为外相的陆奥重光启用小村寿太郎为代理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此前为日本外交部青年翻译司司长，40岁不到，身材矮小，但为人精明。自从出任代理公使后，他便有意识地大量收集中国情报，成为日后侵华中国通的先驱，人送绰号蜀公使。伊藤博文与陆奥重光都后，小村寿太郎靠前，组成了超一流的团队。这个时候，清政府方面的袁世凯、唐绍仪在朝中仍没有什么地位和影响力，更别说委以重任了，大家只能依赖李鸿章一人。一箭双雕，李鸿章的以讹制讹策略没能逃出日本团队的估算，日本政府很快就拿出了一个一箭双雕的破解之法。外相陆奥重光提出新方案，即鉴于朝鲜动荡不安的现状，应由清日两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这一手十分高明，可以说是耗准了国际主流舆论的脉，包括沙俄在内的欧美各国最看不惯的就是朝鲜的盲目排外和闭关自守，改革绝对迎合潮流。沙俄就算想保护朝鲜，也不希望这个国家三天两头发生动乱，最后把自己陷进去。同时，陆奥重光充分运用诈术，信誓旦旦地对沙俄保证，日本对朝鲜没有野心，绝不会侵占朝鲜的一寸领土。这样一来，沙俄的态度就变了，变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当李鸿章敦请沙俄出面干涉时，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们只能以友谊劝日本撤兵，不能硬来。谁都能听出这是推脱之词，李鸿章手中最大的王牌失效了。双雕，先击沙俄，再击大清。通过小村寿太郎传来的情报，陆奥重光已经完全掌握了大清的政局内幕。这个国家本质上和朝鲜并无区别，都很保守，又如何会去要求朝鲜去改革呢？陆奥重光料定，大清政府一定会拒绝他的方案。果不其然，总理衙门的答复是不干预朝鲜内政。这话当然不是实话，但正是陆奥重光想要的，因为它意味着大清将完全失去国际舆论的支持，而日本却可以名正言顺地与大清翻脸了。日本的咄咄逼人使得朝鲜政局继续恶化，朝鲜国王发表声明，宣布朝鲜已实现独立自主，不再承认自己是大清的藩属国，并废除两国之间的一切章程。声明一发出，在朝中方人员的处境变得极其危险，尤以袁世凯为最，过去的所作所为使他在朝鲜人眼中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恶人。袁世凯给李鸿章发去电报，请求调他回国， 却遭到了拒绝。以俄制日失败后，李鸿章已经非常清楚日本的用意，也基本了解了这个国家的实力。作为藩属国，其实朝鲜并不会给大清带来多大的实际利益，反而还要因此背上沉重的包袱。假如按照李鸿章的想法，既然朝鲜自己都发了声明，倒不如早早退出这场争夺战，还能换得一身轻松。这期间，李鸿章仍在与朝中的主战派进行辩论。在他看来，袁世凯归国就等于所有外交努力都失败了，这是不能接受的。到了这一步，李鸿章还在抱着不切实际的想法，指望袁世凯能坚守岗位，敦促日本撤兵。袁世凯连发多份电报，李鸿章只回复了六个字：要坚贞，勿怯懦。袁世凯认为他继续待在朝鲜，除了白白送命，没有任何作用。如今，他连大门都不能出，还怎么去敦促日本撤兵？在这紧要关头，袁世凯再也顾不得许多，直接躺倒在床，说自己患了重病，根本不能理事。现在，一切已交由唐绍仪代理，李鸿章无法，只得同意袁世凯回国。生病不过是托辞。接到复电后，袁世凯立即从床上一咕噜爬起，一扶准备撤离了。袁世凯要走，唐绍仪却要留，而且所有担子将全部压到他一个人肩上。唐绍仪不仅没有丝毫怨言，还亲自担负起护送袁世凯安全撤离的任务。就像那个晚上他和袁世凯出狱时一样，在危难情况下，唐绍仪的壮士风范再次展露无遗。他手握双枪，腰挎双刀，护卫在袁世凯左右，随时准备与敌人血拼。日军听到袁世凯撤离的消息，立即派军舰进行追击，虽未追上，但袁世凯倘若再晚一步，情况就很难说了。袁世凯走后，在随时可能丢掉性命的险恶环境下，唐绍仪仍然坚守朝鲜，并向李鸿章和总理衙门通报朝鲜的有关局势。1894年7月，日军向大清驻朝鲜公署发动进攻，与此同时，李鸿章的主和也被身后的主战声浪覆盖。除了李鸿章，几乎没有人了解日本的神速进步，都以为这场战争大清必赢。朝鲜公署失陷后，唐绍仪便杳无音讯，到处都打听不到他的下落。幸运的是，他还活着。唐绍仪有牺牲的决心，却不是傻瓜，人也机灵。前面日军冲进来，他则一溜烟从后院脱身了。整个朝鲜已非安全之所，唐绍仪果断地逃进了英国驻朝总领事署，寻求政治避难。一周后，在英国人的帮助下，唐绍仪乘船回国，这才脱离了险境。